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破。
嗨，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来到欢乐卡恰破。今天呢，立心姐姐所住的地区下很大很大的雨，天气也变得好冷哦，风也很大，大白天的外面就一片灰蒙蒙的，哇，感觉有一点不一样。不过呢，虽然天气灰灰的，我们的心情还是可以绽放阳光，还是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来听故事，来听有趣的内容，还有一起唱歌。那有时候灰蒙蒙的不是外面的天空，而是我们的心情，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心里偶尔会是阴天，也就是我们心里偶尔会有不开心的事情，或者心情就是没有这么好，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上帝一直一直都陪在我们身边，他不会因为我们心情不好就不理我们哦。上帝真的很爱我们，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上帝所创造的动物来认识上帝的奇妙吧。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很有趣的认识动物的栏目《方舟探险去》。
哎，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
真的啦，你看，就在那里。
那我眼睛借我，借我，我也要看。哇，是大象，还有斑马，
还有长颈鹿，
还有小白兔。啊，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
好，我们走，我们走。
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想更近距离的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方舟探险去。
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今天我们要认识一种很漂亮的猫哦。这种猫呢，也许你看过，它们叫做波斯猫。波斯好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地名啊。对，波斯在古代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这个地方哦。哎，那波斯猫是什么呀？波斯猫是一种中型大小的猫，它的骨架子比较大，所以呢，身体看起来会有点好像壮壮的，而且呢，它的身体、四肢还有脖子都比较粗，比较短一点，还有它的毛很长又很蓬，所以啊，让它看起来好像很大一只。波斯猫呢，它们的尾巴比较短，耳朵小小的，不过有又圆又大的漂亮眼睛哦。那因为它的脸型比较扁一点，所以啊，如果你看一只波斯猫的侧脸，你可能看不到它的鼻子，你只能看到它可爱的小鼻头。其实波斯猫并没有真的这么巨大啦，它的体重大概最多就是4到5公斤左右。我们刚才说波斯猫的毛很多又很长，让它看起来比它实际的样子还要更巨大一点， 正因为它的毛又多又长，所以啊，如果你养了一只波斯猫，你要经常的帮它梳理它的毛，它的毛才不会打结，才可以维持很光滑哦。常见的波斯猫的颜色呢，有白色的，或者是灰色的，或者是褐色的，也有像老虎斑纹的波斯猫哦。其实波斯猫是起源于一种很古老的猫，历史记载呢，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意大利的旅行家，他的名字叫做佩特罗·德拉瓦里，他把波斯猫的祖先从伊朗，也就是波斯，带回了欧洲。那个时候，他带的猫呢，全身毛茸茸的，有很长的毛。他们呢，住在沙漠里面，长长的毛让他可以在沙漠里生活，形成了他天然的保护衣。那这种长毛猫呢，进入了欧洲之后，大概过了100年左右，又有一位叫尼可拉德佩雷斯的人，他从土耳其带入了几只长毛猫，这种长毛猫叫土耳其安哥拉猫。后来大概在19世纪左右吧，这些土耳其安哥拉猫的后代，还有意大利的一些长毛的猫配种，也就是他们交配然后生下小猫咪，成为了现代波斯猫的起源。波斯猫它们雪白蓬松的长毛看起来很高贵很高雅，所以啊，它们在欧洲非常受到欢迎，尤其是王室的人更喜欢这种长毛的猫，像是维多利亚女王还有其他的贵族都很喜欢饲养哦。19世纪的时候呢，这种长毛猫也被引进到美国，美国人也很喜欢呢。现在波斯猫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小朋友有看过一只卡通猫很喜欢吃千层面，皮肤不是皮肤，毛毛黄黄的，眼睛看起来像没睡饱一样呢？啊，是加菲猫。加菲猫呢也有很多人喜欢，它的品种也是波斯猫的分支之一哦。不过加菲猫的毛比较短一点，没有波斯猫这么长。其实波斯猫呢，它们通常个性都是很平和的，有时候它们会在阳光底下温暖舒服的睡觉，有时候它们又会突然充满了活力，绕着房间打转，或者是打滚，或者是跑到主人的身边伸展身体，或者是坐到主人的身上。猫啊，真的是很有个性的一种动物呢。那为什么养波斯猫要经常帮它清理泪痕呢？它很爱哭吗？为什么有一些猫两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呢？让我们休息一下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我们来解答这些问题咯。那我们就来听一首跟猫有关的歌曲好了。这首歌你可能听过，也许待会儿听着听着，你也会跟猫一样喵喵叫了起来。学猫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你不说爱我，我就
哎，小安，为什么欢乐卡恰碰在为你庆生啊？
哦，因为我是欢乐小会员呢。
欢乐小会员，那是什么啊？
这是欢乐卡恰碰的小会员啦，只要注明姓名、生日日期、所在地，例如中国上海或是香港九龙之类的，再加上自己的兴趣嗜好，就可以电邮寄到汉语拼音欢乐猴头福良友点 net 申请加入欢乐小会员哦。我上个月就已经申请通过成为小会员了，所以今天欢乐卡加蹦就为我庆生了。
那我也要加入。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丽馨姐姐。今天我们一起方舟探险去认识波斯猫。波斯猫的毛很长，看起来很优雅、很高贵。不过它的脸上常常会有泪痕啊，小朋友，如果哭了流眼泪没有擦掉，你的脸上也可能会有泪痕，就是流过眼泪的痕迹。嗯，但是为什么波斯猫的脸上会常常有泪痕呢？难道它们是一种很爱哭的猫吗？其实并不是波斯猫爱哭，一般的猫呢也会流眼泪哦，不过一般的猫流眼泪可能是因为它们生病了，或者是眼睛被感染了、发炎了，这样的话它们会流眼泪。但是啊，等等等等，听我说完，波斯猫流眼泪不一定是它有生病或是感染哦。我们刚才说波斯猫的鼻子比较短、比较小，所以啊，波斯猫鼻子里面的泪腺也比较短，泪腺是分泌泪水的一个构造。那么因为波斯猫的泪腺比较短，当它打哈欠啦，或者是看到食物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忍不住就流眼泪了。所以如果你是波斯猫的主人，看到波斯猫流眼泪了，先别紧张，先搞清楚它为什么流眼泪。如果真的是生病了，那么当然要带去看医生治疗咯。如果只是一般的流泪，擦干净就好了。我们刚才还说到，为什么有些波斯猫它的两只眼睛是不同颜色的啊，看起来好特别哦。这种呢，大部分的人说这叫异色瞳，就是指两只眼睛的虹膜，也就是你现在照镜子看到眼睛中间比较深色的地方，两只眼睛不同颜色的状况。那眼睛的颜色为什么会不一样啊？其实眼睛里面呈现什么颜色呢，和眼睛里面的色素有关。对，不是只有糖果里面有色素，人体里也有上帝给我们的色素啊。那当色素沉淀的不一样多，或者是分布的不一样多的时候，就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咯。这可能是跟它的遗传有关系。假设这只猫的爸爸妈妈一只是蓝眼睛的，一只是灰眼睛的话，这只猫它可能就有一只蓝眼睛加一只灰眼睛。也有可能两只眼睛都是蓝的，或者是两只眼睛都是灰的。异色瞳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有些人也会出现有异色瞳的情况哦，看起来真的很酷耶。有些是两只眼睛完全不同颜色，有些是同样颜色，可是一只比较深，一只比较浅，或者是呢，一只眼睛里面有超过一种颜色，哇，那也很特别。小朋友，那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呢？也许说中文的小朋友里面眼睛是黑的或者是棕色的比较多，但是我相信一定也有不同颜色眼睛的小朋友现在也正在听着欢乐卡恰碰呢。诶，说到眼睛，小朋友，你看过黑暗中的猫吗？诶，有时候我们在黑暗中会突然看到两颗亮晶晶的圆眼睛，原来是猫啊，怎么吓人一大跳啊。其实猫的眼睛在暗暗的地方会发亮，是因为它的视网膜后面有一层特殊的构造， 叫做脉络膜层，让他的眼睛可以反光，这是为了让他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正在动的东西，像是老鼠。那人类使用的照相机啊、显微镜这些仪器也是借用这样的原理哦。今天我们在方舟探险去认识了长毛猫波斯猫，有一个小秘密哦，让波斯猫看起来这么高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不喜欢太耗费体力的运动，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端庄的坐在那儿，其实是不想动啦。如果家里有养波斯猫的主人，要记得让猫咪可以定期的运动，让它们玩玩具啊、追追球啊，或者是跟玩偶玩玩打架游戏，才能维持波斯猫的身体健康哦。那么我们刚才说，波斯猫的主人要帮波斯猫把脸上的泪痕擦掉，不是因为波斯猫爱哭，是它的泪腺比较短，所以很容易流眼泪。那小朋友，你也容易流眼泪吗？当你流泪的时候，是谁帮你把泪痕擦掉的呢？也许有时候是爸爸擦，有时候是妈妈擦，有时候你要勇敢一点，自己擦。别忘了，上帝爱我们，他也帮我们把泪痕擦掉。这阵子我们在奇异恩典里面认识的先知耶利米，他也是一个很会流泪的人，甚至啊，有学者称他为泪眼先知，因为他太常哭了。这样的他，上帝也使用他哦。上帝并没有轻看他的任何一滴眼泪，并且呢，帮助他越流泪越勇敢。那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透过奇异恩典栏目，一起继续来读耶利米书哦。
欢乐，
咦，你在发短信给谁啊？
欢乐卡恰碰啊。
欢乐卡恰碰是什么东西啊？
哦，你很老土哎。
哦，
欢乐卡恰碰是最欢乐的节目，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故事，还可以加入欢乐小会员，有好多人帮你庆祝生日哦。
哇，那我也要发短信给欢乐卡恰碰啊，教我教我。
哦，只要在短信的一开头写上欢乐两个字，后面再写下你要跟主持人说的话，说什么都可以哦。传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
好了啦，我要赶快发短信了。
啊，我也要赶快发短信了。
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这里是《奇异恩典》，我是立新姐姐。今天的主题是不能不罚你。经文在耶利米书46章20到28节。耶利米书46章20到28节，请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以色列人不听上帝透过耶利米发出的警告，他们还是决定要依靠埃及来躲避巴比伦可能带来的祸害。他们宁愿信靠看得见的埃及军队，而不是信靠原本所仰望的耶和华。于是上帝预告要惩罚以色列人了，但是呢，上帝不会让他们死亡，上帝会留存他们的生命。
就好像耶利米安慰巴路的话一样。耶利米说，虽然你会失去许多事物，但是你一定会保住比一切事物都更加珍贵的，也就是你的性命。当时的埃及非常的强盛，看起来好像可以抗衡北方的巴比伦，所以当两国作战到一半，尼布甲尼撒王临时撤掉巴比伦的军队的时候，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以为自己获胜平安了，其实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只是暂时的撤军，没多久又带着大军卷土重来，彻底压制了埃及，以色列人也就跟着遭殃了。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以色列人带来了足够的警醒呢？好像也不是，他们依然继续三心二意的寻求人的帮助，他们没有悔改，没有归向神，一直到他们的国家灭亡都是如此。上帝很爱他的子民，但是当他的子民做错事了，上帝还是会管教，这是出于上帝的爱，因为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悔改，不要再做错的事情了，所以要管教，所以他才会说不能不惩罚。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也许被管教的当下，我们都会觉得不开心，觉得难过，生气，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管教是出于爱，是出于要保护我们不再陷入最终哦。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会包容赦免我们做错的事，求你赐给我警醒的心，让我远离你不喜悦的事，让我学习单单依靠你。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下一次的经文在耶利米书48章26到40节。耶利米书48章26到40节。
要来听吗？
你要听什么啊？
快乐大撒谎。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还记得《爱我们的家》这首歌曲怎么唱吗？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来复习第一段哦。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继续。
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
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哦，我们今天把所有的歌词都学完了，后面这段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我再读一次哦。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我们再跟着音乐从第一段唱到第二段。卡恰碰邀请你一起爱我们的家，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明天再会，要记得学唱爱我们的家哦。